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欢迎你来到每周辅导教室，今天我们继续谈有关同性恋这个内容。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将这个讨论的题目给你，你记一下。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是，你对同性恋倾向这个形容有什么看法？您认为同性恋是与生俱来的吗？你对同性恋倾向这个形容有什么看法？您认为同性恋是与生俱来的吗？在上一课的重点呢，我们讨论了有关基督徒同同性恋对话的时候需要留意的一些地方。这个重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一些的同性恋者呢，他们是基督徒，也明白同性恋是罪，很想走出这个罪恶带给他们的辖制，只是因为没有人愿意跟他们来对话和分享，以至于他们得不到支援和关心，只能够独自的去承受这个罪恶带来的压力，因此呢，活得是非常的痛苦。同性恋的人呢，可以说是生活在孤独又充满了焦虑的境况当中，有时候因为没有出路，会想到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作为基督的教会和群体，我们怎样可以关心和支持同性恋的人，又怎样有效地来表达关爱呢？上一课我们也讲到，基督徒呢必须用祷告的心并谨慎的态度来回应同性恋者，一方面要维护正确的立场，同时呢要保持同同性恋的人呢有对话的机会，以至于可以有机会帮助他们认罪悔改。按照圣经对话的方法，第一点呢就是基督徒要存着悔改的心，与谦卑不自疑的态度来接触同性恋者，和他们讨论，意思就是不要用自疑的眼光来看待同性恋的人。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有的时候或许我们个人没有在自疑这件事上犯罪，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忽视教会这个群体性的罪。当遇到有同性恋者提出教会对他们的歧视的眼光，我们需要用心来了解他们的感受。如果发觉教会真的有错误的地方，我们基督徒呢，也需要为这个群体性的问题代表教会请求对方的原谅，让同性恋者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是愿意接受指正、承认错误的，以至于他们愿意继续和教会还有肢体有对话的机会，这样呢，教会才能够真正帮助同性恋者最终走出罪恶的捆绑，悔改来归向神。第二点呢，就是与圣经来看待同性恋的角度，来回应同性恋者的挑战。因为基督教与同性恋者基本的前提呢是不同的，因此会带来一些讨论或者争辩。面对同性恋者的观点，我们不能够因为要继续有对话的机会，就刻意的、随意的来表达赞同。教会必须清楚的表达和声明，是支持神的话语，在以圣经为权威的事上，是绝对不会让步的。我们相信那些真心愿意认识神并寻求神在同性恋问题的教导的人，圣经会帮助也会光照对方，以至于我们呢能够一起来达成共识的谈话的机会。 我们可以绝对的肯定圣经的教导，我们是以明确的、不含糊的来讲到圣经是反对同性恋的。因为圣经每次提到同性恋，无论是旧约或者是新约的经文，都宣告他是有罪的。对于圣经经文的宣告，大部分的同性恋者呢，都是反映说是觉得经文和他们没有关系的。同性恋者认为经文呢，是指的逆性和没有委身的性关系，因为圣经没有禁止委身互爱的这种关系。同性恋者这种理由呢，是因为说圣经没有讲到自然的这种同性恋的关系，只是讲到那些逆性的邪教，也就是男妓或者是异性恋者的进行逆性的同性恋的活动。同性恋者会认为圣经没有明确的对那些有自然的同性恋倾向的人来说话。在上一课呢，我们提到挑战式的对话的时候，已经说过跟同性恋者的基本的前提呢是不同的。同性恋者认为要发展一套同性恋的神学的理论，需要参考更多的有关的经文，特别是讲到异性恋的经文。他们认为如果圣经的原则强调性行为是异性恋者在委身互爱的婚姻范围内的特权，那么要是同性伴侣互爱忠诚也是一样的。他们认为在婚姻之外随便的同性或者异性恋的性行为是错的，但是在婚姻范围以内或者是类似婚姻范围的性行为呢都是好的。由此可以看出来，同性恋者呢试图用不同逻辑的推理，用不同变化的论点来作为对同性恋行为的一种支持。同性恋这些释经者在两点上是一致的。第一点呢，就是圣经没有讲到自然这种同性恋的倾向。第二点呢，就是圣经对同性恋的禁止不能够应用于现代的同性的婚姻。对于同性恋者所坚持的论点，我们基督徒可以怎样的根据圣经来思想，并做出一些切实的回应呢？今天我们首先呢，提出一些同性恋者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加以思考和讨论。第一个问题，回应同性恋者提出圣经没有讲到关于自然的同性恋倾向的问题。同性恋者用圣经只谈到逆性的同性恋，不能对应现代的同性恋是自然的这个重点。他们认为所谓的自然的同性恋是神所赐的倾向，是人呢与生俱来的，就好像一个左撇子一样。对同性恋者来说呢，同性恋呢只是一种身份，却不是他们的一个选择。同性恋行为对同性恋者呢是自然的一种表现，就好像异性恋者的行为对异性恋的人是很自然的一种表现。如果是这样的话，基督教怎样可以要求其他的人来改变他们的身份呢？神又怎样可以期望那些同性恋倾向的人改变他们的本性呢？我们要非常的清楚的知道，虽然大部分的基督徒不宽容同性恋的行为，但他们被同性恋者的辩解影响到了一个地步，竟然也相信有所谓同性恋倾向这么一回事。就像上面我们刚提到的，同性恋呢是神赐给人的倾向，是人与生俱来的，不是人自己的选择。如果是这样的话，责任呢就在于神而不在于人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对于这样的理论呢，必须谨慎的来分辨。如果 教会相信有自然的同性恋的倾向呢，就需要重新的来解释圣经，并且重新的来理解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因为圣经很严厉的警告说，亲男色的不能承受神的国。如果神是那位赐人同性恋倾向的，那么这个警告呢，对教会来说是没有遵守的必要了。另外一方面，接受同性恋是神赐给人倾向的话呢，让人有理由向神来生气，因为神给人这样的倾向，反过来又禁止人这样做。同样也让同性恋者可以把不能根除罪恶的责任呢，都推到了神的身上，而自己呢，不用去为此来负责。因此，教会呢，我们要非常明白这个重要的议题，正确的来解释，才能够和同性恋这些团体讨论圣经。不过呢，讨论同性恋倾向这个议题，无论是在圣经的根据，还有在一些医学研究的根据上，都没有足够的论证的资料，所以呢，也真的很难去进一步的讨论。最终，同性恋者只会倾诉于自己的感觉，还有他们同性恋群体的一些经验。他们会说，我们觉得同性恋适合我们，这是非常自然的，是我们的天性。对于这些人的一些想法呢，我们基督徒仍要继续的从圣经来检视这种同性恋，来帮助他们去认识真正的他们的理论。旧约有关同性恋的经文呢，常常是被同性恋者拿来去讨论的。其中之一呢，就是迦南宗教的难记。圣经指责这些是逆性的同性恋，但生命记并不是唯一记载而且是指责同性恋行为的经文。如果旧约只禁止邪教典礼当中的难记，为什么新约还会继续的禁止呢？新约教会没有必要和迦南宗教隔离开，可是教会在性行为上见证神的圣洁，要和当时的所谓的放荡的文化要隔离。逆性这个词语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怎样的用呢？有没有可能圣经真的只是讲到异性恋者进行的逆性的同性恋呢？也就是说，圣经所讲的同性恋都是违反自己的天性而进行的同性恋的。按照雅各书一章十三到十五节的描述，人犯罪呢，是因为他愿意犯罪，罪来自人的私欲，没有人犯罪呢，是被人强迫的拉去做的。旧约时代有同性恋，是因为有人喜欢他，他们的心呢是倾向于同性恋的。马可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描绘人心里发出恶念，意思就是人喜欢恶，心里因着恶的欲念而倾向于犯罪。圣经禁止恶的行为，由此可见，神绝对不会赐人同性恋犯罪的倾向。很多同性恋者没有意识到是自己选择了同性恋，却用所谓的自然的同性恋来解释。事实上，同性恋对这个所谓的自然的形容呢，只是说是一种自然的表达，不用跟人来去学的，是人心中的本能。其实这个所谓的自然的同性恋绝对不是没有牵扯到道德的，更不是神所赐给本性的意思。同性恋者发展同性恋倾向这个论点呢，只是把责任放在了神的身上，而推卸了人自己选择的责任而已。按照圣经的解释， 利未记五章十四节到十九节，民数记十五章二十二到三十节的经文指出，人呢，大部分人的罪是我们自己不自觉的选择。用旧约的话，我们的罪呢，可能是误犯的，但并不等于我们没有责任。简单的来说，教会接受同性恋提出的错误的这种观念，可能因为误解了罪的本性，犯罪被简单化成为成熟的、考虑过的、自觉的决定。也许教会忽略了这个事实。但罪呢，不是这么简单的，它是我们的一部分，是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层面的活动。第二个问题，我们所思想的，圣经是否也禁止委身互爱的同性恋的关系呢？有人说，圣经强调的不是爱吗？圣经真正的禁止的，岂不是那些随便的又没有相爱的性关系吗？这里，请听我念出圣经的一句话，《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二节：“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这节经文当中说的女人，明明是指一个圣经所认可的婚姻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指出男人呢，不可和男人有性行为，不管他们之间是否有相爱或者忠诚。经文责备的是这个性行为，不是犯罪的人的态度。另一处经文说，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这个经文呢，是在利未记二十章十三节。犯罪的这两个人的刑罚呢，都是一样的，致死的刑罚很严重，是要显出行动的道德性的问题。同性恋的人呢，还有一个类似的申辩，他们说，有没有可能这圣经的作者呢，根本不知道有委身的同性恋的关系呢？不过，当我们仔细的来读利未记十八章到二十章的内容，经文列出了不同的禁例，表明了当时呢已经有很多不同情况的性行为。还有我们所知道的，在新约提到的性行为比较多，罗马还有希腊的文化里面有各种各样可以想象的这些同性恋。然而使徒保罗对同性恋的禁制呢，也是一样的。当然，在某些程度上，同性恋者之间可能存着所谓的爱情或者委身，但这并不等于说是神批准的。比方说，一个已经结了婚的男人，真心的爱着另一个女人，所以与妻子离婚，然后再和那个女人结婚。这样的关系呢，其实是错误的。在通奸的关系上，可能有某种程度的所谓的互爱或者委身，但仍然呢是错误的。事实上，对于圣经里爱的这个意义呢，我们必须要正确的理解，也需要从神对爱的定义去明白。圣经里所说的爱，不单单是不加害于人，爱呢，更是要顺服神。我们不要凭自己去决定爱的方式，我们要知道神告诉我们怎样去爱。当我们凭着自己的意思，而不是凭着神的意思去爱呢，就像刚才我们举的例子，有夫之夫爱上另一个女人，这爱呢，是正确的吗？答案肯定是不正确的，这种爱呢，反倒变成罪了。所以在同性恋的关系上，即使是有委身和互爱的这种元素，也是绝对不能够接纳的，因为当中强调的所谓爱呢， 并不是出于神的意思去爱，而是人凭着自己的意思和欲望去决定爱。这种爱反倒使人陷在罪里。这样的说来呢，有委身互爱的同性恋的关系呢，圣经也是绝对禁止的。接下来我们收听一首诗歌，在诗歌之后我们一起来继续听。
天际的那道虹，让我想起那片古老的天地，远去的历史，老诺亚的赞美依旧在天际回响，风雨之后那七彩颜色唤醒了我的灵魂，举起双手，倾诉感恩的意念，歌唱声中，有我无限的向往。多少年前的哭泣融化于这一刻的喜悦，仿佛听见，创造出永恒的祝福。举起双手，倾诉感恩的意念，歌唱声中，有我无限的向往。多少年前的哭泣融化于这一刻的喜悦，仿佛听见，创造出永恒的祝福。倾诉感恩的意念，歌唱声中，有我无限的向往。多少年前的哭泣融化于这一刻的喜悦，仿佛听见，创造出永恒的祝福。
接下来呢，我们接着提出一些同性恋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加以思考和研究。第三个问题，圣经禁止同性恋的教导是一些已经过时的旧约仪式法规。 同性恋者会提出这样的抗议，就是圣经立位记的这些禁令呢，是在仪式的方面。这些仪式呢，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一段时间所使用的，就像律法宣称某一个动物不洁的一样。所以圣经对同性恋者的禁令呢，在现今这个时代呢，已经没有效了。我们认为这个理论不成立的原因呢，有两个。第一，刑罚呢，是死罪。这是违反道德律的这个刑罚，不是违反仪式的刑罚。第二，新约作者认为这个律法呢，仍然有效。第四个我们所思想的，就是因为神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禁止同性恋。因为同性恋者不能够生育，所以不能够遵守这个命令，以至于神呢要禁止同性恋。有人认为耶稣来了以后呢，这个命令应该解释为将福音传遍地面，不是繁殖。此外，在一些人口爆炸的世界呢，我们也不需要强调生儿育女。这种说法呢，实在是有点强词夺理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今天也有不少的基督徒可能会接受这个论点。在信徒的当中，也有不少人节育，这岂不是违反了神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命令了吗？还有一些选择不要孩子的夫妇，这样呢，岂不也是没有遵守神的吩咐吗？同性恋者会说，同性恋的关系不会带来孩子，那跟不育的异性恋的关系有什么分别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可以看见同性恋者为了解释他们的论点，把婚姻的意义呢，也看得很有偏差。如果婚姻只是为了生孩子，同性恋的论点呢，就是有道理了。但是婚姻是神所制定的伴侣的关系，叫两个真正互相联合成为配偶的人成为一体。如果夫妇有不育的情况，并不是道德的问题，如果违反婚姻的制度，这才是不道德的行为和问题。我们再回到相爱委身的同性恋的关系上，我们再一次的来声明，我们怎样彼此的相爱是由神定义的。就如刚才我们所说的，圣经里所说的爱不单单是不加害于人，爱呢更是要顺服神。我们不能凭自己去决定爱的方式，神会告诉我们怎样去爱，我们要遵守神的教导和吩咐。最后呢，我们总结今天的课题，同性恋者以生理方面的研究来支持同性恋是天生的倾向，是关乎我们生理构造的问题，不是罪性这样的论点是错误的。这些研究分别从大脑组织、孪生兄弟调查，还有同性恋基因三个层面来进行分析调查。但是呢，这些研究的方法还有分析呢，都受到很多的批评。基本上来讲，暂时还没有研究能够真确的证明同性恋呢是天生的。至于从圣经的立场来讨论，我们也要明白一个重点。在上一课讲到，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一再提出的论点，我们跟同性恋者呢，基本上是不同的前提和观点的。如果我们的心要是喜欢罪恶，很容易会为自己来做辩解，甚至运用圣经来支持自己所认为正确的这些立场。同性恋者的观点和圣经的这些观点的意义呢，是不一致的，还有历史上的圣经解释是相反的， 诗人联想起法利赛人怎样狭隘的来解释新约时代通行的律法。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想，同性恋者希望自己的欲望呢能够达成，多于他们要顺服神，以至于他们努力的来争取和辩解，来达到让自己认为同性恋是好的事情，能够被人更多的认同。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的性别呢是神创造的，神所制定的性的关系是男的和女的。同性恋的行为和欲望呢，不管是男还是女，都违反了这个创造的原则，都是罪。因为这个原因，教会必须警告还有指责那些自称为基督徒但是要坚持同性恋的人。而且呢，教会必须积极的来教导信徒，让他们来认识同性恋呢是罪，并且同性恋绝对不是神赐人的倾向，让人犯罪的。同性恋不是与生俱来的问题，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澄清这些争论的论点，也帮助我们的听众呢更多的来认识同性恋的倾向。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结束。如果你对同性恋这个议题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想交流的，欢迎你呢随时来信跟我来分享。愿神赐福你。
曾经我是无知的小孩，渴望高挂梦想的天堂，手中只有灰色的天地，只能胡乱涂鸦在纸上。你带我到黎明的家园，这里有五颜六色的笔杆。